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17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继续播送中国纪行、美国圣言会传教士韩克里神父回忆录。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接见圣诞树和圣诞马槽捐赠者。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圣诞树和圣诞马槽已向公众开放。教宗接见意大利情报机构，禁止利用机密信息进行勒索或诋毁。教宗梁十四世12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禄六世大厅接见了圣诞马槽和圣诞树的捐赠者。他说，在默观这些圣诞节象征物时，我们祈求天主在我们内再次赐予和平与友爱的恩典。教宗说，对来到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而言，圣诞场景提醒我们，天主接近人类，以孩童的弱小进入我们的历史，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今年的圣诞马槽由意大利坎帕尼亚行政区的夏诺切拉萨尔诺教区捐赠。教宗指出，这件作品将艺术与灵修融合在一起，讲述坎帕尼亚地区的信仰与文化根源。圣亚丰索天主的中仆斯马尔多内神父和天主的中仆卢索都在这一大区生活过。教宗说，在白冷的简陋的马厩里，我们默想谦卑和爱的奥迹。在每个圣诞马槽前，或者是我们在家布置的马槽前，我们会重温那件大事，重新发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寻找安静与祈祷的必要性，好让我们找回自己并进入与天主的共融中。安置在保禄六世大厅的圣诞马槽来自哥斯达黎加，该国代表团也出席了当天的接见活动。教宗指出，装饰这圣诞场景的28000条彩带，每一条代表一个免受堕胎的生命。很多处于困境中的母亲，因天主教组织的祈祷和帮助，最后拒绝了堕胎。教宗感谢哥斯达黎加的这位艺术家，他希望在强调圣诞节的和平讯息时，也呼吁世人要保护从受孕之初的生命。今年矗立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圣诞树来自意大利北部拉贡多和乌尔蒂莫市政府的森林。教宗说，这棵树的常青树枝是生命的象征，也让人想起即使在寒冷的冬天也不会消逝的希望。装饰圣诞树的灯光象征基督，世界之光。他来到世上是为了驱散罪恶的黑暗，照亮我们的道路。最后，教宗感谢所有参与的人和公司，以及梵蒂冈城国政府基础设施和服务局的慷慨付出。在圣诞节来临之际，他向所有人说， 让耶稣圣婴的温柔照亮我们的生活。圣伯多禄广场上的圣诞树点灯和圣诞马槽揭幕仪式已在12月15日下午5点举行。该传统揭幕仪式由梵蒂冈成果政府主席彼得里尼修女主持。今年的圣诞树由意大利特伦蒂诺行政区的博尔扎诺布雷萨诺内教区赠送。圣诞马槽由坎帕尼亚行政区的夏诺切拉萨尔诺教区布置。在梵蒂冈警卫队乐队演奏完梵蒂冈成果国歌后，彼得里尼修女向来自圣诞马槽和圣诞树捐赠地的代表团以及所有参与此仪式的群众致意。随后修女指出，圣诞树和马槽是天主持续赐予人类希望与光明的可见标记。修女特别提到，这座圣诞马槽旨在唤起圣亚丰索的惊叹之情。当他在末关道成肉身的奥基时，谱写了家喻户晓的圣诞歌曲《你自星空降下》。修女继续表示，深受基督徒传统真实的圣诞马槽陪伴我们走向圣诞节，向当代男女呈现2000多年前在白冷所发生的事，救主诞生，道成肉身的奥基，耶稣圣婴借着解除武装的爱进入人类历史。圣方济各于1223年在格莱奇奥搭建的第一个圣诞马槽，以及圣亚丰索在一个裹着襁褓躺在马槽里的婴儿前，加深了他的信仰，更新了他对天主的爱。彼得里尼修女指出，两位圣人都向世界作证，真正的和平不仅是人类努力的成果，而更是天主的恩赐。我们所有人都被召叫在具体的生活方式中去实践和平，正如教宗梁所邀请我们的那样，将和平作为一条道路，而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接着修女指出，布置圣诞马槽不只是为了纪念耶稣诞生，也是让观看他的人重新惊艳这一事件，激起强烈的惊叹，触动人心，彰显天主的温柔。如方济各教宗所说，唤醒生活中的信德以及那战胜死亡的生命。此外，圣诞树上的装饰是共荣的标记，也是对和平与守护受造界的召叫，以及对普世兄弟情谊的邀请。圣诞树上的灯饰召唤我们，让基督世界之光照亮我们，使我们能在我们的生活环境中成为这道光的使者。最后，梵蒂冈成果政府主席彼得里尼修女感谢捐赠圣诞树和布置圣诞马槽的各个团体，称他们的举动是献给教会的礼物，也是各民族与文化之间合作建设真正和平的标记。一方面，教宗对国家安全人员的工作表示赞赏，认为这项任务需要高度投入并承担重大责任，要求专业能力、透明度和保密性，从而监测那些会危害国家和平与人民生活的风险。另一方面，教宗提醒要避免将机密信息用于恐吓、操纵、勒索、诋毁公众人物。 教宗梁十四世日前在梵蒂冈接见意大利共和国国家安全情报系统负责人及官员时，特别指出上述问题在许多国家同样存在，甚至教会也成为情报机构的受害者。这些机构出于不良目的压制教会的自由。这次接见是在意大利情报机构成立百周年的机会上进行的。教宗用意大利语发表讲话，赞扬他们始终以专业精神展开的工作。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由于其保密性，常常面临被滥用的风险。但对于提前预判一些可能危及社会生活的危险情境而言，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教宗建议采取一种伦理视角，至少考虑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尊重人的尊严和传播伦理。教宗强调，尊重人的尊严作为伦理要求永远不可遗忘，也永远不能缺失，即便在那些我们似乎认为追求公共利益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的艰难时刻也不例外。当然，教宗承认要找到平衡点并非易事。他援引欧洲法治民主委员会的观点指出，安全机构往往需要收集个人信息，因此对个人权利产生重大影响。教宗强调，必须以人的尊严为准则，设立明确界限，并对这份工作可能引发的诱惑保持警惕。你们要确保你们的行动始终与追求的共同利益相称，确保国家安全保护始终保障人民的权利、个人与家庭生活、良心与信息自由，以及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观察到传播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数字革命已成为生活和人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日益先进的新技术既提供了诸多机会，也带来了持续的危险。教宗梁十四世呼吁人们对这一海量且持续的信息交流保持高度警惕。这种警惕旨在区分真相与假消息，避免不当暴露私人生活，以及操纵弱势群体勒索的逻辑，煽动仇恨与暴力。教宗说，必须严格监督，确保机密信息不会被用于恐吓、操纵、勒索或诋毁政界人士、记者或其他公民社会人士。事实上，在多个国家，教会已成为情报机构的受害者，这些机构出于不良目的压制教会的自由。最后，教宗鼓励人们始终着眼于共同利益，学会发挥判断力，不偏不倚地评估各种情况，并坚定不移地恪守那些将人的尊严置于首位的法律和伦理原则。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中国纪行，圣言会士韩克里神父，中国传教回忆录。 驻守在陕西秦河流域的红军部队发起了进攻，他们攻入了河南境内，并且占领了那一地区的全部重要城市。很快，在怀庆府城里的国民党军队也受到了威胁，派驻在那里的圣言会万德华神父决定让城里的三个修女、13名中国护士、医院里的贵重药品和设备都迁往新乡来。虽然在红军占领区内，红军司令员已经发给了他一张通行证，可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的搬迁活动仍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他的堂区的一个堂口，他的一名传道员被红军严刑拷打，红军控制着附近的全部村庄。在度过了4个月充满危险并且难以忍受的日子之后，万德华神父决定当政府军的军队撤出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就加入进去，因为他们无法抵御住红军的进攻，已经保不住这座城市了。当他抵达新乡之后，米甘蒙西决定派万德华神父返回美国去。他在中国已经度过了10年的光阴。中日战争期间，他还在集中营里被关了整整4年。于是他去了上海，在那里他买到了挪威利德华号货船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伯多禄市的船票。在新乡传教地区的东部，刘伯承的军队从河北向下挺进，进入了河南。在米甘蒙喜写给泰克尼的一篇文章中，他叙述了当这些队伍来到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他这样写道：在1947年3月24日，共产党的军队从东向西铺开40英里宽，侵入了新乡。我命令大家，包括那里正处于培育期的中国修女们，都撤出7里营传教站，并且用吉普车把他们带了出来。接着林神父开着加拿大的福特卡车，我开着吉普车，一起撤出了王村和乔庙的传教站，然后我们又撤离了中和以及修武。不过更大的麻烦是在4月17日，当我们到达丰丘医院，并且把医院的设备以及医院的全部职员都迁往开封的时候遇到的。米甘蒙喜非常关心丰丘的情况，于是他决定开吉普车亲自到那里去看望小海神父和乔治神父，并警告他们红军有袭击到丰丘来的危险。在杨武火车站北边，距离车站大约为1英里的时候，他中了红军士兵的埋伏，对方大约有20几个人，他们向他开枪射击，他立即躲到了吉普车的后面，这才没有挂彩。不过他的中国司机却受了重伤。当这件事发生时，我正在上海。在4月26日，当我从新乡发来的电报上得知了这一消息时，立即给泰克尼转发了这一情况。4月26日，丰丘附近红军袭击吉普车，俘虏米甘。有关后来米甘蒙喜被释放的详细的情况，则记录在了万德华神父所著的书《原子弹使徒》中了。几天以后，米甘蒙喜获得了释放，他返回新乡后，他就已经意识到了在教区范围内继续从事我们的医疗工作已经不再可能。于是他命令林神父和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及医疗设备一起都迁到陕西去。他们把医疗设备装在了3辆
传教用的大卡车上，方济小海神父和葛神父则和丰丘的医务人员和设备一起坐火车去了西安。后来经过与在西安的方济各会的范宁主教商量过后，决定让他们在宝鸡开设医院，他们能够在那里待上大概一年左右。当那座城市又受到红军队伍的威胁之后，他们遣散了医院里的医务人员，把自己的所有设备又装在了那三辆卡车上，转移到了重庆。在那里他们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开设医院，于是小海神父在1948年7月10日去了香港，和那里的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们商议，看他们是否有哪所医院需要使用这些医疗设备。他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运送到了他们在广西南宁的医院里。葛神父返回了欧洲，林神父、方济小海神父和司神父则乘坐辅仁大学沿海岸线的汽船理工号轮船到了台湾。那时米甘蒙喜对此可更是深信不疑了，国民党和红军已经做好了准备，很快就会开始一场全面的对抗战争，他们可能还得花上数月的时间才能做好完全的准备。米甘蒙喜于是计划着在这之前安排好各种工作，以应付任何可能随时出现的情况。他打算先返回美国数月，以讨论资金筹措的事宜以及人员安排问题，同样还有把这个监牧区提升为正式教区的事情。所有这些事情只有他亲自和有关教会权威进行商讨才行。他先到南京去拜见教廷公使黎培里总主教，就他的这些计划和他返回美国做一个短期访问的事情征询总主教的建议。他告诉公使，希望自己能够在国共的全面对抗爆发之前返回到中国。这是总主教初次与米甘蒙喜见面，米甘的传教热情和对新乡传教地区将来的设计规划都给总主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他授予了蒙喜原子弹使徒的称号。他批准了蒙喜可以暂时离开传教区回美国一趟。这是蒙喜自从1926年来到中国之后第一次回家探亲，转眼间已经过去了22个年头了。在离开南京返回新乡前，米甘蒙喜和会计郑国光神父一起到上海的巨鹿路做了一次短暂的拜访。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他和神父修士们一起多次开会，制定了那些在他不在期间里该做的事情的有关计划。他委任舒德神父在他不在的时间段里负责教区的事务，妥当安排好一切后，他于1948年1月8日到郑州，从那里乘飞机到了上海。当他抵达时，我正在上海。在他登上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返回美国前，我们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告诉我他的母亲上了年纪，已经年迈体弱了，他希望在母亲去世前还能够再看上他一眼。他计划在夏天之前再回到中国来，并且向我保证只要他一返回来就让我也能够回美国去探亲。不过那时他也隐约预感到他可能再也返回不到中国了。 而我回家探亲的打算也因此延迟到了1951年的秋天。那时我并不知道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米干蒙喜了，因为后来在我刚刚返回泰克尼还不到几天的时候，米干蒙喜就逝世了，那是1951年的10月4日。米干蒙喜自从他27岁的时候，也就是1926年他禁夺之后，就来到了中国河南，一晃已过去了整整22年，他也49岁了。这期间他做了12年的主教，因他的杰出贡献，他被大家称为中国的雷明远第二。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把腰竖起来，把灯也点着，如同等候自己的主人从婚宴回来一样，好在主人回来敲门时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到了，看见仆人醒着，他们是有福的。我是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束上腰请他们吃饭，亲自前来伺候他们。主人半夜来也罢，天亮来也罢，看见他们这样，这些仆人才是有福的。路加福音12章35至38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